兄姐妹、新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三到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就拔天使，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读经到此。
感谢神带领黄山岩牧师今晚上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传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题目是中秋节思想人间的悲欢离合。我们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人间的悲欢离合。那么我想在中秋节呢，就是我们中国中秋节的时候都是想家，思念家里的团圆。那么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我们特别跟大家一起思想中秋节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借着这些事情，特别是人间的悲欢离合，然后来思想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重要的这个事情。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主你，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圣经你的话语这么样应许我们，当我们来到寻求你的时候，你必在与我们同在，来看顾我们，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来寻求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主，我们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思想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思想想念家，想念 我们的这个亲人的时候，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让我们能够早日能够团圆。主，但是我们不单是为我们在地上的家人，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属主的儿女。主，你创造我们，你带领你创造我们，你带领我们，你赐空气，你赐万物给我们享受。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家就在天上，就在主你那里。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真正的家就在主你，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要引我们回到你那里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是尝到这个恩典，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所做所想的都蒙主你的祝福，引导更多人归家回到你那里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中秋节呢，很重要的就是想家。那么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个中秋节的这个词，颂词。特别我们讲到这个我们悲欢离合呢，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那首诗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请问谁写的这首诗？是对不对？其实这首诗歌就是很重要的一首诗歌。有人说这首诗歌呢是在中秋节里面最著名的颂词。这个是北宋苏轼所写的《水调歌头》。那么在这个很重要的，让我来把这个诗念一遍，然后我们来思想这首诗，然后我们从这首诗出发，然后我们回想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所以让我念这个《水调歌头》，苏轼所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朱阁，都低一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将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请问这首诗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中秋节里面我们特别喜欢讲这首诗歌呢？这首歌诗歌呢非常的优美它的这个广阔的心境，它唤起我们许多这种怀念这个团圆、怀念相思、思乡的一种这种情怀。所以我们讲，特别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想到家的温暖，但是这首诗歌又给我们一些寒冷特别这篇诗歌又给我们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遗憾。到底为什么这首诗歌是这样的这个千头万绪呢？当然我们要知道，这首诗歌呢当然是指着是苏轼在公元1076年大概是公元1676年所写的。那么在这个公元这段时间呢，这个苏轼呢是下放到这个乡下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官原因是他跟王安石的这个的政见不合，所以他不要跟他正面冲突，他就下到，特别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在密州。那么他在写这诗歌的时候，就是正好就是中秋节。那么在中秋节的时候呢，他看到月亮这么圆，他看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他特别想念谁呢？他想念到他的弟弟，有因为他下放到这个地方去呢，不在京城呢，他就不能够见他的弟弟他的胞弟苏辙。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呢非常的这个怀念他。那么当然他也开始喝了一些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念，借酒消愁，想念他的这个弟弟。那么他就看到这个月亮呢非常非常的漂亮，特别是这个中秋的月浩劫迷人，那么引起有很多无限的幻想。那么在这个皓月当空的时候呢萤辉遍地，使人触动了人的感情。 那么在这个一轮明月那个心潮起伏不定的时候呢，他想起他的弟弟，他想起他，但是又不能够相见，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写了这一首诗歌。他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好，如果我们是苏轼的话，你会想他怎么，为什么他会写出诗歌，他想念他的弟弟。那么他看到中秋的时候，中秋月圆嘛，这个圆一轮明月在天空的时候，这么漂亮这么美丽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会问明月几时有呢？为什么会问明月几时，明明就在现在有了吗？所以这是个明月几时有呢，基本上呢他是在想说，他想我离家背井，我不能够跟家人团圆，你这个明月呢看起来有一点怎么讲呢，不体恤人间的问题。我已经悲欢离合，这应该对我来讲，我不能够跟家人来团圆，不跟各家人在一起，这个是应该不是明月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弯月的时候，应该是不恰当，时间不恰当。所以他问这个问题是明月几时有，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个明月，这个明月从哪里来，为什么你是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我这么悲伤，我这么孤单。所以他把酒问青天，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月亮到底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是这么圆的，为什么你这么完美，而我又这么的这个失落。所以他在这边借酒消愁，那么他就在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在想这个月亮到底你这么完美，你这个天上，这今天是什么时间，我们地上的时间跟天上的时间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他说到底你是哪一年呢，我呢，我想什么，我欲乘风归去，我想乘着风到天上去。那么我想趁着风到天上去，但是这里有一个字呢很特别我们在看这个诗歌的时候，好像我们解身心这样暗自解了，他说不知天上宫阙是何年，今夕是何年，我欲趁风归去。为什么你用归去，你知道诗人讲我要归去，意思说那是我的家，我现在只是暂时在这边，有一天我要回去。你看到吗，是这个诗人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说我欲趁风归去，意思说他感觉到地上不是他的家，他总是有一个向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解诗的人呢，特别我看了一些中文这些教授们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苏轼这个诗人背后里面的那个人生观，或者说他的宗教观，他知道人生呢在地上不只是暂时的，人有一天要归去回到天上。他人有一种，连中国人都有这个想法，人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问题是我又不知道天上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他下面一句话，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或许那个地方呢是有很大的宫廷，有很大的建筑物，那么但是那个非常高的地方，高处不胜寒，就是说那边可能很冷，但是我们这边中秋应该是很温暖。这个就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的一个对比。他说我盼望能够到那里去，但是我又不知道那个情形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个那边的温度怎么样，那个地方可能太冷了，我顶不住它的那个寒冷。所以这边呢就想到说我想到那里去，我要归回。他想到他的家不属于地上，他家属于天上。所以我们在想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让我们先把诗歌解完了，我们再回来再想这个。所以他说我欲乘风归去，但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那边呢我们没有去过，那边呢或许我不适应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起舞弄清影，所以基本上就是明月嘛，明月照着我一个人，没有人跟我在一起，那么我跳起舞来，跟谁跳呢，跟自己的影子来跳舞所以他是在跳起舞来也有一番的作乐，所以呢何事在人间，开心的一下子，暂时的开心。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间呢， 很多事情你或许会开心，或许你会伤心，但是在做这个也只是短暂罢了。他在想到我高处不能够去，那么来这边我们暂时在地上做了。那么接下来他就讲说，转诸葛都一户赵无眠，什么意思呢？他突然间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转眼间看那个明月照着这个自己所住的这个地方，转诸葛就是朱红色的这个阁楼，那么这个阁楼呢，那么看到那个低的这个窗户，那么月光照进来，照什么？照着一个不能睡，睡不了入不了眠的苏轼。他就想起这件事情，怎么样好呢？我就还是有恨，就是暂时做了之后呢，我们当中还是不能够满足，所以他就写了下一句说，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开始指责月亮，意思说，你月亮啊，我这里心情很不好，你却这么美丽这么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你要配合一下吗？我心情好的时候你就圆，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弯月嘛，所以这种是要配合。他说你跟我都没有这个怨恨，为什么你偏偏跟我唱反调？他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和这我应该你都不配合。但是呢，他转眼又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他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人间呢不是按照我们来管理，我们可以控制的。人间有好的事情，有坏的事情，有欢喜的时候，有悲哀的时候，有分开的时候，有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事情呢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好像月亮也不能够控制，他自己一月有阴晴，也不是月亮自己选择的。他说他跟月亮也是一样，此事古难全，是根本想不这个事情呢，从古至今呢都是这样。所以他就来到最后一句，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盼望既然我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盼望说能够长久活着，能够虽然我们千里不能够见面，但是我们也盼望一起来赏月，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赏月。所以这首诗歌呢看起来呢思乡嘛，乡愁嘛，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种抱怨，有一种无奈，有一种不知所措。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也是这样哦？我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尝过悲欢离合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呢是我们不能够想象。我们有时候要遇到一些困难，有时候要遇到一些是不能够想象不能够预测到的事情，就好像有一些事情人突然的离开，完全不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自己完全不能够选择的情况下要面对这一切。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想，到底人间呢为什么会有悲欢离合这件事情？为什么人间有悲欢离合？你要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创造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看为美好，人在这一切当中呢，神都看为美好，一切都是好的。而且当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是甚好，特别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给人的是能够死，这个死这个字呢并不存在，死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因为人呢，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让人享受宇宙万物，因为神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而且呢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神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呢要赐他他手所造的呢都赐他管理。一说神创造人，然后创造宇宙万物，人应该管理跟治理这地，包括地上，包括动物，包括所有的事情，是神要人代，是要神要人代表神来管理这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人间有这个悲欢离合这件事情呢？原因是这样，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 当人犯罪之后，当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叫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去做之后呢，死就进入世界。所以我们之后呢，我们才看到神这个世界呢出现这个悲剧，都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如果我们按照神所 带领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人间神要我们来享受，神赐给我们有一个伴侣，神赐给我们一个家庭，神赐给我们宇宙万物给我们享受，神要祝福我们，神的目的是要祝福所有的人类。但是当人不愿意承认他是我们的神，不愿意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违背他的设计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遭遇了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人间悲欢离合的原因啊。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人 有罪的时候，很多这个朋友不信主的不信耶稣的朋友就觉得很麻烦啊，为什么你们整天要讲耶稣，为什么整天要讲罪，为什么讲这个神，为什么讲说我要信他，为什么讲说我要服从他，我要要称他为主。但是基本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呢很注重的就是孝道，对不对啊？我们的孝非常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所思想的就是要想家嘛。那么孝道呢，如果你的父母很辛苦的把你养大，把你带大，把你给供应你一切的生活的需要，给你读书，给你生活的一切，当你长大的时候呢，不认你的父母亲，不承认你的父母亲，请问这个是不是合理的？这个是违背我们中国人的孝道，对不对？所以他你的父母亲把你九月怀胎把你生出来，然后养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不认父母亲，这个是罪大恶极，这个不孝。那么如果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是不孝，请问你如果把生你的父母亲不孝顺他们呢不承认他们是不孝，那么何况那个创造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不但是创造你，而且他把你的生命是他所赐，而且呢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你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连我们空气所我们鼻子里面所呼吸的空气，我们身体的一切需要，我们周围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我们有了这一切，我们不承认他是主，这个是何等大的罪。所以如果除非你相信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如果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的话呢，我们一定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来到他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创造主。如果他是创造我们主，他就有权柄管理我们，他有权柄要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他创造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必须按照那个目的去行，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完彰显出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这一切呢，顺服他或者是这个来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他，等于就是就比不承认你的父母更加的这个的罪更加的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认为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本来是很好的，本来是完美的，但是当人不肯承认他的时候呢，人违背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犯罪的就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发现有一些事情，很多人说我们不信主的人认为我们没有罪啊，当然这个你们基督徒很喜欢讲罪，但是我不认为我自己有罪。其实呢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为什么呢？只要你问问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你是不是有做过一些事情你连你自己都不认为是不对的，你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你还去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认为不对这样你就不做吗？但是你认为不对你还要去做，做完之后你又后悔，这个为什么呢？ 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人吗？为什么你做了一些你自己都不认为是对的事情？可见你自己有一个罪性，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种罪，这个罪驱使你去做这些事情。很简单的，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通常都会发现，你越爱的人，你越珍惜的人，你伤他越深。你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啊？你们都很多时候呢，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却伤得最深。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够管理自己，使到自己不犯罪。也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良心都不放过我们，我们的良心都控告我们，我们的良心都指责我们有罪。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非常容易的，我们有悲欢离合，我们会有伤心，我们有难过。为什么呢？当别人伤害我们，当别人做了一些事情伤害我们，别人讲了一些话伤害我们，但是呢，同时候我们也讲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伤害别人。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讲一些话？为什么我们连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会去做呢？这个就是我们圣经中里面讲的，这个是罪。你自己应该，自己的良心都控告你，何况神的给我们 的标准是更高的，神给我们的律法是更高的。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呢，当你不违背，当你违背神的律法，这个就是罪。那么如果刚才我们提到，如果你违背，不承认创造你的主，你不承认那个你的创造主，那个罪是更大。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罪的时候呢，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回去思想我们人生呢，为什么有悲欢离合，我们为什么会有伤心，为什么我们会痛苦，为什么我们会到许多许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不按照神的意思。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神要我们有怜悯，我们要有恩慈，神要我们有圣洁。当我们不做这一切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我们会伤害到我们所最爱的人，我们甚至会伤害到自己。当然我们最高最重要的呢，我们伤害那个创造我们宇宙的万物的神。他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违背他的心意啊，他不是一个暴君，他是蛮有慈爱的天父。他看到我们违背他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心痛。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人间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问题呢？其实是跟我们的罪有直接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可以，如果你可以完全管理你自己不犯罪，你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听不好的东西，你手不做不好的东西，你脚不做恶人，不走恶人的道路，你可以吗？啊，你尝试去看，尝试去做，我们可以跟你保证，圣经里面给我们保证，你尝试去做，你会发现你没有一个人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我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我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我没有想过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事情。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使到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伤害到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也伤害那个在天上爱我们的父。所以这个呢，给我们想到人间的悲欢离合跟我们的罪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呢，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降世为人，要来解决我们人生这一切的问题。当人碰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在新加坡啊，我不知道，当然很多我知道我常常到国内走动，我每个月都到中国去，所以我对中国也有一些了解。那么当然一个人离开家乡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当然为了生活，要生活，要吃，要赚钱，要养家。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吃的是要养家，有些人离开家庭有别的原因的，你可能在逃避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不是神，你旁边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家？你可能要逃避一些事情，可能你要逃避一些责任，可能你要逃避一些人，可能你要，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肯定，人离开家乡呢，没有这么简单。
有很多原因的。我曾经离开过家，我也知道。所以在你在思想人生的时候呢，我们离开家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有种种的原因，有时候是心酸，有时候是不难言之隐，有些时候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早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唱的是诗歌，告诉主耶稣，他知道。你可以把你的人生，你把你的问题，把你难言之隐告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听，甚至你会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他甚至可以为你完成一些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想到的，包括他可以给你意外的平安，他也可以带领你遇到一些人，遇到基督徒。所以我认为你今天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听这堂道呢，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可以管理宇宙，有主权的神。今天你来到这里，主有他的意思，他要告诉你，神要向你说话，神要告诉你，不要逃避，你要面对你的问题。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必须来到你的创造主的面前，向他说话，向他祷告，向他诉苦，主必然为你能够解决这一切。但是当你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完全圣洁的神，他完全的圣洁的神呢，他是爱我们，但是呢，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隔膜，那个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完全圣洁，他完全不能够接纳罪恶。但是当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满身罪恶的时候呢，他是不可能接受我们的，除非我们承认自己的罪，除非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除非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向主说，主啊，我不能，我不可以，我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情，但是我求你来带领我，求你，我承认我的罪。你从这个角度去呢，你先承认你的罪，然后你告诉主你的心酸，你内心的故事，你内心的苦难，但依靠他，让他来带领，他必然开一条路带领你。他带领的方法很奇怪，可能你是完全没有想过的，我们这里做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见证，很多时候神的带领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这边做基督徒的很多都是经过苦难，他向神祷告之后，神引导他，他今天得了喜乐，得了这个恩典，得了祝福，他可以在这里，他可以做这个见证，我们都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主来引导我们，主必然，这个宇宙创造万物的神呢，他是爱我们的，他会带领我们。所以今天呢，我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思想，就是这一位主耶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思想的是，这一位主耶稣是谁呢？你要信靠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谁？到底是谁呢？所以我想，我不是要解释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二章啊，我只是要提出几点让大家思想。好，这个希伯来书呢，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呢，在第二章那里，我要从第三节跟第四节念一念。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神所做见证，神所见证的耶稣。到底这个耶稣是谁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位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他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降世为人，要除去我们的罪，他要，等一下我们会看下去，他，我们是人，他要代替我们，所以他成为人，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要除去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这个不是我讲的，也不是我们信徒的人讲的，这里讲说，首先呢是什么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有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是做这个，主耶稣做那个，你不要听我说，你听听主耶稣自己怎么说。主耶稣说，是的，我就是降世为人。他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呢，是主耶稣亲自在讲的，他在世上，他来到世上，他亲自讲的，而且记录在我们圣经里面。 在信路，他自己把这个福音讲的这个福音讲清楚，就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用四本的福音书把他的意思、他的救恩解释的清楚。不但是这样呢，他后来的人听见了，也给我们做见证。这些后来的人是谁呢？这些后来的人呢，当然是包括了使徒们。使徒们跟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些他选了十二个门徒，这个十二个门徒也就叫做使徒，跟他主耶稣在一起，跟他一起生活，早上、晚上、下午，跟他一起出门，跟他一起到不同的地方看他的一生。这些人看见了之后，给我们见证。所以主耶稣自己讲，他的门徒也见证实给我们看。同时呢，还有呢，第四节说，神又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给我们做见证。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是基督徒的话，我就强调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说，当时候呢，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行神迹。不是所有的人行神迹。如果说所有的人行神迹，那么神给耶稣行神迹不奇怪吗？所以耶稣是跟其他人没有两样，是应该其他的人不能行，只有耶稣能行，所以就看出他是神的儿子。神让他能够按自己，让他能够行特别的神迹，特别我们知道他行五饼二鱼，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使到人可以吃得饱，他也能够呼风唤雨，意思说他能够使这个风停下来，使雨停下来，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都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啊。神是呢，他可以使拉撒路死了可以复活。这些事情呢，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唯一的救主。因为没有人能行，只有他能行，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他。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讲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我完全不相信。如果所有的人能行神迹奇事，这样主耶稣行没有怎么看得出来呢？所以我们跟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们讲神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是要把他彰显出来，说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所以我不知道你碰到的是什么问题，你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里面的病，到底是什么呢？你向他祷告，我不知道他医不医你，但是你必须要向他祷告。他能够医病你，他能够赶鬼，他能够医治你，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他能够做很多事情是我们完全不能想象的，神把他证明出来。所以这一位耶稣是谁呢？这一位耶稣是神所见证的耶稣，是不是不单是人来见证，不单是主耶稣自己见证，人做见证，甚至呢，神也为他做见证，使到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当然最大的神迹就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钉在人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他不是被逼钉十字架，主耶稣上十字架很只是包括基督徒以为说主耶稣是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不是的，主耶稣完完全全知道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走的是要朝这个十字架去。因为他常常说我的时间到没有，我的时间没有到，我的时间没有到。但是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我的时间到了。当他讲我的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些罗马人，这个犹大带领的这个人啊，这个官兵来抓拿他的时候，你说哎呀，耶稣没有办法被抓了。我告诉你，不是耶稣不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当他们来抓主耶稣的时候，耶稣出来客西马尼，你们要找谁？他们说我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是。你知道他讲了我是发生什么事情吗？所有的人全部倒地，他只要讲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跌倒在地上。圣经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看到他们全部跌倒。所以你看主耶稣一句话，他们全部跌倒了。所以没有人可以抓耶稣，如果他不愿意上十字架，没有人能够抓得住他。那么当然我们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就拿出一把刀砍了那个大祭司的耳朵，把他耳朵砍下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大彼得他不是要砍耳朵，彼得要砍的是那个头，只是那个人，他那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我们叫闪一闪，就砍到他的耳朵，不然那连头就砍成两遍了 啊，所以他一闪就砍到这个耳朵。主耶稣说什么呢？你收刀入鞘吧，把刀收起来。他说，难道我不可以呼唤天父差十二营的天使下来吗？哦，主耶稣说我可以差使天使下来把这些人保护我，阻挡这些人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十二营的天使？我们在新加坡人有些人有当兵的，一营有多少人？我们营可能有80人90人啊，看你怎么看。罗马的这军队那么一营呢，大概有80-90人。那么如果我们讲一个天使一个晚上能够抵挡多少个敌人呢？根据圣经这个旧约里面呢，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呢，我们看到他曾经差一个天使在一个晚上杀死亚述军队里185,000人，大家有没有读过？啊，如果你读过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可以杀死185,000人，来抓他的人没有185,000人，他一个营的天使有80-90人，他要杀多少人？可见主耶稣说，我不是无助的天，我是无助的受害者，我是自愿上十字架的。所以主耶稣如果他不肯被抓，不肯自己上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话呢，他没有人是能够抓的。所以他主耶稣是自愿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他要代替我们。他如果没有人代替我们，我们的罪是不可能都是被赦免的，我们的罪不可能被赦免的。让我来讲第二点。第一点呢，这个主耶稣是谁呢？这个主耶稣呢，就是神所见证的主耶稣。第二点呢，我要讲的这位主耶稣呢，就是那个为我们尝了死味的主耶稣。这个为我们尝死味的主耶稣。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有很长，那包括神曾经把这个世界交给，不是交给天使管辖，在第五节提到，但是他交给人，那么这个人管辖，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看不到神人的确管理万物，唯有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在第九节那边提到。那么这一位耶稣他说是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我们讲的这边是主耶稣是来地上呢，来到世上呢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要为来尝死味，就是他要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啊，他为我们死，那么要带领这些信靠他的人进入永生。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这些人呢，当我们有罪，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你如果真是去执行，真的去认真的去依靠按照圣经的教导，真正去尝试按照圣经去生活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根本不可能靠律法称义，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完全全我实行圣经，遵守圣经，完完全全做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完全做不到。当你做不到，所以每一个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呢，神很清楚，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必须要审判罪恶。如果神，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你是罪人，只要你承认你的罪，神就赦免你。但是你知道背后有很大的这个代价吗？你知道神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是免费的，神的恩典是白白吃的，是的，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所谓免费的。为什么呢？这个东西神不会说赦免就赦免，神能够说赦免是因为背后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所以才能够说赦免。为什么呢？假设我讲过这个故事很多遍，如果有一个人，一个暴徒杀害了你最爱的人，包括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你是太太，可能是你的丈夫，那么他悔改了之后，你的大法官来了，哎呀他悔改了，赦免他，你的亲人已经死了，而且被他伤害，请问你认为公平吗？绝对不可以的，一定不可以。你这个，如果你是好的法官，你是有正义的法官，这个人杀死了我所心爱的孩子，你一定要惩罚他，你不惩罚他，他一定是，你一定不是好法官，这个世上哪里有公义？ 所以神一定要惩罚罪恶。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为什么神可以赦免我们呢？因为主耶稣说他应该死，好，我替他死，我替他承担一切的罪。神主耶稣来担当我们一切罪，当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罪之后呢，神这个公义的法官可不可以叫那个人再死一次？不可以。就好像假设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开车撞了车，结果你需要赔人一万块钱，那么有一个弟兄出来说，好，我替他还1万块钱，结果你还了那个1万块钱，那个法官说不可以，他还了1万块不可以，你还是要坐牢，当然不可以，他还了就算了。所以主耶稣替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得赎，我们才能够得自由。所以救恩是免费，是的，救恩对我们是免费，但是罪恩对主耶稣是他要付上他的生命才换取回来的。所以主耶稣要赦免你，神要赦免你，主耶稣付上代价，所以他把自己生命摆上来赦免我们。所以这一位主耶稣呢，是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耶稣的性情。请问弟兄姐妹，你有多少人肯为你死？你肯不肯为你的朋友死？你肯为谁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爱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不肯为那个人牺牲。今天的人讲爱，不明白什么叫爱。但是主耶稣的爱是，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呢，他愿意代替你成为人，然后代替你上十字架，代替你承担一切的苦难。所以当他为你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呢，只要你投靠他，你就能得医治，真的投靠他，你就能够得救。所以相信呢，在希腊文里面，在第一世纪里面，当神说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相信耶稣呢，是说要投靠的意思。就好像我有困难了，我要找人帮助，怎么保呢？我找一个人替我解决的人，我去投靠他，去倚靠他，他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我讲的比较俗一点，就是我找一个老大替我解决问题，我投靠那个老大，那个老大把我的问题解决了之后，直到我能够得自由，这样他就是我的老大。我们来到主耶稣说，主啊，我不能够解决，我有很多问题我不能解决，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主啊，我求你，我投靠你，意思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为我成就的这一切，我来投靠你，我相信你所成就的。当主耶稣说，当你愿意承认，愿意投靠我，我就拯救你，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主耶稣是为我们尝死味的，他为我们承担死的刑罚，直到我们可以有永生。很简单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的岳母，我家里很多姐妹呢，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了很多个，我都有这样的告诉我同样的事情。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非常怕死。而且东怕西怕，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不敢旅行的时候，她每次旅行的时候，她总是怕不懂外面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但是信主之后呢，你会发现她完全不怕，她到处去旅行，她完全有一种平安，她甚至有一种把握，她有一种不怕死的心情。今天我们看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很多信主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完全不怕死，他知道死不能够控制他，不能够管理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替我们败坏死权的耶稣。第一点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一位主耶稣是神所见证的主耶稣。第二点的这个主耶稣是为人尝死味的主耶稣。第三点我来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位耶稣呢是败坏掌死权的耶稣。刚才我们讲到说，他代替我们，他为了要代替我们，他成为了人， 我们有血肉之体，他也成为血肉之体，为了要是他在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张经文里面十四节，他要借着死败坏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的。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呢，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而且很大的把握，而且呢完全不怕死亡，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必然使他再复活。所以这里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他怕来怕死，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死亡对他完全不能够控制他。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很多宣教士，很多宣教士呢他能够胜过死亡，不怕死亡，而且朝着死亡的方向去，为什么呢？他也可以出去传福音，去侍奉主，为的是要把更多的人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面前，使他能够得救。这样的这做法呢，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认识过一个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个宣教士，他在这个南美洲，他在南美洲，他进了一个土人的土族的地的这个森林里面去传福音。那么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土人族非常凶猛，结果这个人呢被这些土人用枪刺死。刺死了之后呢怎么办呢？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跑到森林去传福音，结果被土人刺死。刺死了之后很多人就很伤心，这样怎么办呢？他们当然就为他安葬。安葬了之后呢，他太太又回到同一个地方去继续向他们传福音。奇怪，难道你们不怕死吗？后来呢，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呢，长大之后又回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结果还找到刺死他父亲的那个土人。不但找到那个人呢，还把福音传给他，传给他之后呢，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他把这个人带到美国的教会去，同一个台上，他解释这个人就是杀死我父亲的人，但是相信了耶稣。现在呢，我不但是把这个福音带给他这个人，带给他的家庭，而且带给整村的人，而且不但是这样，他还把他们把教育带给他们，把很多的这些文化，这些把他们的生活改变得更好。哪里有人找到一个杀死他父亲的人不报仇，而且呢把祝福给他们，使到他不但得到好处，使到他家庭，使到他整个村都得到更大的好处呢？这种杀父之仇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很难忍受。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人，他的心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神的爱，他知道他的父亲盼望的就是这一族的人，这一个地方森林的土人全部信主。今天呢，如果你去查看呢，今天超过 90% 这个村庄的人都信了耶稣。为什么呢？因着这些人呢，他不怕死，他的孩子也不怕死，神是不断的进去传福音，结果神祝福，结果整村的人都不但信主，而且呢把这个整出把他的土著的生活水准提高，还把教育带给他们，把生活带给他们，而且整村的人都受到祝福。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在世界上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事情，除非神的爱在你心里，使到你能够做出一些超人的想法。在这边呢，我们发现他们死完全不怕。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很怕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死就不断的掌管你，使到你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讲说，他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的。因为你怕死什么都不敢做，怕死什么的事情都不能够快乐，不能够生活，不能够很自然的操作，结果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个信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连死亡都不怕，因为他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今天死了之后，神有一天要把他使他复活，让他回到天上，享受到天上的福气。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时候，肉体要归回泥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呢，都是由泥土做的，身体要归土，要归土， 我们里面的灵魂要归那个赐灵魂的神，要来到那里。所以这一位耶稣是什么呢？这耶稣就是死亡胜过死亡的耶稣。人生不管你的苦难是什么，不管你的痛苦是什么，你最大的问题是死，你不能够解决死的问题，但是主耶稣为我们解决死的问题。在中秋节我们思想人生为什么有悲欢离合，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我们就发现人为了自私自利伤害别人，你伤害他，他伤害你，他伤害别人，你伤害别人，结果这个世界变成自相残杀，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每一个人只为自己想。但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他们要我们，主要我们有恩慈，要有怜悯，要我们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彼此勾心斗角，我们彼此杀害的时候，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不承认创造我们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生命的神。当我们不承认他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罪。当我们碰到这样大的罪的时候呢，我们人的人类历史到今天呢，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看到人类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盼望，我们叫做那个时代叫做现代主义，意思我们知道那个当科学不断发达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应该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糟糕。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的世界呢比以前更加危险，因为有这个回教的这个组织，这个圣战组织等等。今天我们处在的世界呢是比以前更加危险。你是不是我碰过有一些人他们自己都遇到这些事情。你如果出门，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些事情甚至我自己也几次的这种经验所以你不知道到底你什么时候会离开世界，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当我们有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只要我们投靠他，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只要你心里面向他祷告，主啊，我承认我的罪，我承认我的过失，我迷失的方向，我不知道人生朝哪里去，我有许多的苦，我有许多的难处，我有许多的难言之隐，我有许多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替我解决。你向神祈求，神必然会拯救你，神必然会为你开路，神必然会带领你走出这条路。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悲欢离合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位主耶稣是谁呢？是神所见证出来的耶稣。这一位耶稣是为我们尝死为的耶稣，这一位耶稣呢是胜过败坏死亡的耶稣，他死到我们把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只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心里向他祷告，他答应我们，他必然拯救我们，而且必然引导我们走一个回天家的道路。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思想中秋节的时候，思想到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想到自己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为他们来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亲情，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天上的家，我们要回到天父那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来到你的面前愿意顺从来听主你的话。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当我们犯罪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主愿意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感谢你来主为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主你必要拯救我们。这时候我们求主你开我们亲爱朋友的眼睛，让他们真是能够感受到你圣灵的感动，能够完全的交托。我们只求主你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心里直接向你祷告，求主你赦免他们，求主你引导他们。不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主我们知道你无所不能，你必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来为他们求恩，我们来求你引导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使到他们得救恩，成为主自己的儿女，成为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祝福。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救恩。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珍惜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我们珍惜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不但是珍惜我们自己这个肉身的家庭，我们也珍惜我们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主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彼此相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